这个其实它的背后就是跟民主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科学与民主一直是在西方的哲学里头是一个占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基本的理念啊。所以教育学家们也常常会把民主、科学跟教育结合在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谈说人终于真实的这个部分，除了这个科学的基本道理之外，我希望我们大家去注意一个问题。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注意一个现象，为什么有些人会产生焦虑？为什么有些人会产生了一些情绪上的症状，比如说像恐惧症、恐慌症，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情绪的问题？我作为一个食物的研究工作者，长期来看人的心理健康，我认为这跟佛法的修持是有关系的，佛法应该重视这方面的修持修行才对。最近呢，有一位这个年轻人，他跟我谈这个事情。其实他已经不年轻了，他已经三十几岁了。那么他单独找我跟我谈这个事情，他说：“老师，我从小的时候就觉得有时候有一点不安。”我说：“有没有什么事情导致你的不安？”他说：“没有，反正我总是觉得有一点很什么事情都觉得不安。”所以人有个基本的不安是有的，但不见得一定是那么基本的不安是每一个人都有的。那么你有没有受过什么重创？他说他没有。然后那好，那你后来你发生什么问题？他说他有了恐惧症，那后来也去看了医生，也吃了药，后来就休学，就去找了一个工作。我说那你去找什么工作？他说我做的工作是很简单的工作，就是帮人家整理整理一点东西，有时候把地扫一扫，拖一拖，做一做这样。我说那你当时做这些工作做几年？他说做七年。我说那你做了七年做下来，这七年里头有没有发病？他说没有。那他没有，那么现在又发病，现在又回来念大学了，他又发病了。那你知道他发病的地方在哪里呢？当然是学业的压力嘛。好，学业本身没有压力，学业本身没有什么压力啊，而是压力通常是自己对学业的看法所产生的压力。学业本身的压力并不大，工作的本身的压力并不大，是我对那件事情的看法又回来的那个部分的力量才大。对，那么你就告诉我，那你功课怎么样？他说我们功课普通啊。哎，有没有不及格啊？很拼啊，但是都是普通啊。所以他的问题就是要把自己拼成像别人那个样子。我说你搞清楚吧，有两条路可以想。你想着说你还有一年就毕业，一个三十几岁的人终于大学要毕业了，又一年就毕业，你再受一年的苦，而且呢你要心里要这么想：生平无大志，只求低空掠过。就像那个跳栏哦，不是在跳高，就是刚好过就好，有时候踢倒了也没有关系，就这样子。就像那个刚好这个跳栏，你知道吗？跑步那跳栏，你这样刚好越过去就好，有时候可以斗一秒不三要进啊。所以生平无大志，只求低空掠过就好，不要拿自己跟别人拼。反正我要告诉你，大学的成绩跟后来的成就这两个在研究上是没有关系的，你要看你的人生而不是看那个成绩，搞清楚啊！你把这事情你把事情看清楚啊！这两个并不是说你现在成绩好未来就怎么样。说真的，我还告诉你， 我有一个朋友这样告诉我，他说好家在我的英文不好，要不然的话我就被公司派出去啊，去做到其他国家去做业务代表。那我整天，我一年要找走好多个国家，但是我的朋友他就是因为他的语言比我好，所以他就确评中选，所以他现在都在外头流浪。我说当然有没有也不能这么讲，但是你把它看清楚就是了，这事情你自己知道就好啊。其实天生你才必有用，你们把它把事情看清楚。你想想，一年就毕业的应该充满着希望，你想着不要 考高分，像就像生平无大志，只求60分，这样可以不可以啊？不要考得那么好啊，然后最后也毕业了。然后我告诉你，你出去找事情的时候，你一开始千万不要去找的想要一开始把自己的抱负水准定得太高，你抱着希望不行，也不要把自己一定要做的时候，你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的那种工作，从那里做起，在那里培养信心，这样才可以。我不是告诉，不是教你没有出息，而是教你把事情把自己看清楚，这样才可以。好了，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件事情你这样讲，我现在就开心多了。他边跟我谈边掉眼泪耶。好了，他说你，那你要不然你想还怎么样？他说我现在就已经过不了了。我说为什么过不了？我每天早上起来都恐惧，我每天都在恐惧之中，我已经活不下去了，老师。我说那也很简单，没有人叫你一定要念大学，你的身体就要面对真实，身体负荷不了它，勇敢的请求学，以后想要来练再来练，最后一年不练，佛陀也不会不高兴，观世音菩萨也不会说你没有出息，他们还认为你很有智慧，及时刹车。那你选哪一个？是啊，这样丢掉很可惜，可是要维持，我真的是现在已经受不了了。我说那么你现在就想清楚吧。然后他告诉我，他说看起来我是目前是不适合练下去。我说只有自己最清楚，面对真实，你如果不适合练下去，我不是教你没有出息，而是教你要有智慧，就不要休学吧。我不是叫你休学，在家里闲着，再去找原来那个工作，去找一个工作。他说我要去找那个工作没有问题，因为那家公司是我跟他们是有这个，这是自己亲戚的关系，要去那里工作没问题。我说那你去做那个工作，你就是一个聪明的人，面对真实。每一个人，你并不是你智力不够，你的脑子比较纤弱，当你给自己有一些竞争的压力的时候，它就开始绷紧起来，然后你就产生这些问题，所以你就不要。我跟他提的这个问题，我说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曾经听过到讲堂听我的课，那你就听过，因为你没有，他是南部的人，那你没有听过，不过我讲一次给你听。我常常跟在讲堂里头，在华上讲堂跟我们的同学谈这个问题，跟我们同修谈这个问题。如果你是一棵矮灌木，是茶树吧，是一棵一株茶花吧，你就要当一个繁荣繁茂的茶树和茶花，但千万不要去跟那个大雪山上的红块去比，也不要跟南横的块谷块木谷里头去，那高岗上的大块木去跟它比。块木确实是高是大，没有错，值得我们羡慕。但是我告诉你，茶花也可以看得满树都是花，茶一样可以炒出很香的、很甘甜厚韵的这样子的茶，所以你要当茶树。所以我问你，我问你，你认为你是那红块 萧然扁薄，或者是你是茶树，或者是一株稻穗，或者是一株豆子，如果你认为你是什么，那你把它看清楚，你就什么。豆子是不可能变成红块，红块也不可能变成豆子，所以要搞清楚。一语普之，千山秀色。你既然已经学了佛，你的感看清楚这件事情，也就是佛其实不挑剔你是红块，然后他就打高分，你是豆子，你是米，所以就把你打低分。问题是这一株每一株花木都各得其因缘，都在那个地方健康的成长，这就是智慧。就这件事情叫做平等性，这是我跟他讲的。这个个案这样跟他说下来，谈到这里来，我突然间问他一件事情：你喜欢豆子呢，还是喜欢一株稻呢，还是喜欢是一个茶树呢？他跟我讲说，我就当一颗豆子好了。我说好，老师今天给你取一个法名，就叫小豆子。但这个小豆子一定要长得好，小豆子结的果一定是豆子的果，在豆子里头开发结豆子的果，而且要用这个豆子去跟别人分享，因为很多人还是需要豆子的营养，你要去做。他听完了，擦下了他的眼泪，整个人脸都开了，然后他才告诉我，他说我从小我的父母亲他们总是告诉我，你一定要出人头地，所以我每天想的都是看着别人，从来没有看过自己。我说现在不谈那些事情了，你知道这样就好，所以你现在回过头来是看你自己。每一个人一定要看清这个真实，根据自己真实来生活，因为你来这里生活是用你的所有的这个东西来生活。一个人不可能变成别人的样子，一个人注定就是用他手上所有的看清楚的这些材料来采购这人生的这幅图画，干脆安了这丢啊！这件事情就叫如来，如你本来来生活，就叫做如来觉察。这件事情叫如来佛，那还有什么东西呢？健康的理由就在这里呀、所以你还要就把自己变成别人那个样子吗？这就是忠于真实。那么第四个，求取平衡。什么叫求取平衡啊？各位同学，你只要一学了佛，一头栽进去，你别以为我郑老师都没有栽过，郑老师栽过好多年了，一头栽进去，觉得这样才叫学佛，而且还学得多了呢，包括连仙道啊，通通都加进去哈、那是年轻的时候是很好玩，什么东西都有兴趣啊，这一头栽进去啊。我要告诉你，你的生活里头难道只有信仰吗？所以你要求取平衡，你一头栽在你的要成就啊，将来到极乐世界上去，那你输掉了你现在生活的这个应该生活的这个东西，你把它丢掉，这样算平衡吗？这个算有平等心吗？这个算是一个觉察的平等吗？这个叫做熟地跟真地这两个圆融吗？所以你要把事情看清楚了。所以学佛的意思并不是说我整天只想着我要到极乐世界去。我觉得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那么你熟地的部分没有了。佛明明清清楚楚跟告诉我们，二地必须是圆满的，所以二地呢，这两个呢，真谛跟熟谛呢，必须要一起去修持才可以的。它是一个保持平衡的问题。所以我们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去实践佛法，而不是我们空的去弄一个跟生活脱离的一个佛法。所以真谛跟熟谛二谛必须是总持的，毕竟这两个必须要合在一起的。所以 这是一个所以求取平衡的东西，以一种平等心来看真谛跟俗谛的问题，这在修行上是很重要的。很多事情你要求取平衡，你不能因为只为了婚姻两个人就是这么的爱，但是却在事业上需要去做一点突破，需要离家一点地方，你却不敢去做一点突破。所以这里面保持平衡，你不能因为说我只要好好的读书，那我拼命的读，我舍命都在读，那也不平衡。为什么要读书要求学，但是健康也要平衡啊？所以东西是一个求取平衡的问题。那么当然你有多少收入，那你就过多少的用过多少的生活，这也要平衡。所以平衡的事情，我以前给各位大概讲过，有一对夫妻，他们两个人啊，看起来这个故事，这个你会觉得怎么会是那么奇，你会觉得你好像不会这样，但是常常有些故事你可以做不同角度的了解，他也是失掉平衡。这一对夫妻呢，是由太太带着先生来的，他们呢在做买卖进出口的生意，他做的都是一些机械的生意，但是他的先生呢只要出去做生意哈，人家只要给他灌一点泥汤哈，赞美他哈，然后呢哎呀怎么样一下，你的东西真好一下，然后人家要他打一个大的折扣哈，啊到最后就扣通折扣就打下来了。结果呢他说这个他太太呢，他就跟我啊这个钱，他说这里面啊进来的这些单价所有的财务都是我在管的，他回来了以后他卖出去的东西是赔本在卖，并不是说我刚开始哈，那为了要这个一开始为了要打出市场做一点啊这种行销的一种广告，那没有话讲。他不是啊，他突然间就卖一部很贵的机器，结果就打了一个折扣回来，省多连本钱都不搞，但他卖出去了啊。为什么？那他就是很好，就是很乐意助人，人家讲一讲以后就好。所以说我的先生是出现了一个状况，他有时候不是在做生意，他在做善事。所以生意跟善事之间这两个他不能保持平衡。所以老师最后我把他请来，我说是老师你来跟他谈谈看，你这样觉得这样做对不对？我想老师也许你说对，那我也就认了就是了。你说我会跟他讲怎么做呢？我当然我跟他讲说，善良的心是很可贵的，善良的心助人的心都是很好的，我不会跟他讲不对，这个东西要继续发扬。做生意也有服务的，一直讲，但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你要求取平衡，对不对？这个平衡你都要记得，你有多少理损抵押啊，加进去借贷必须要两个要平衡才搞清楚才可以，所以你要求取平衡啊。这个求取平衡的是心理学的法则，是人健康的法则。求取平衡这个东西，也就是人的平等心，你要用平等心来看才会求取平衡，否则不没有办法。后来他说：“可是我情不自禁呐、啊。”就先生这么讲，他情不自禁。我说：“很好。”你一定是哈，是一个大菩萨而来的，你生意一定会做得更好。他说：“我告诉你一个方法，每一次目录哈，都一定要打出来。太太呢，你要把你的成本要算出来，不是进来多少钱而已。你不能跟你先生报告说这个钱进来报的价是多少，不是这样，而是你这里面请你，包括你请的员工，在这个地方有一段时间你。”卖不出去的时候的这些成本全部都要把它算进去，包括你出去的工钱，你的成本应该是在多少，把利润应该多少加进去，都称为你应该的算给你的先生。那你要替他做这个功课，然后你就知道他开价是开这么多，但是最底线是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这位先生很好玩，他说这样比较好，如果有时候我要再打多一点的话，那 我可以牺牲多少我也比较清楚。所以现在你可以了解，有的人的脑子里头就缺乏这样子的一种平等的东西。平等的东西在这个来讲是很可爱的，但是不平啊，不能产生这种平衡的原则的事情其实很多啊。事业与健康之间的不平衡啊，自己的事业跟子女成长之间的不平衡啊，那么这个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的不平衡，情绪上的不平衡啊，收支之间的不平衡，你要注意这个。所以求取平衡这件事情在整个心理世界里头，你为了要平衡，你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哪一个人能说得出来？大声一点，怎么样？
计划，
计划，当然要做计划，但是要求取平衡的时候要做计划。可是你不平衡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做一个计划。你做计划是基于什么原则？哎，我不是一直在练那五个吗？五个纪律吗？哪一个？对，这个天平啊，它都不行了，对不对？这里面的，所以你要割一，你要舍去一部分才掉，才回到平衡里头来啊。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所以行舍这件事情是生命世界里头很重要的。有时候有些事业的机会，在某种情况之下你必须要舍，因为这段时间可能你的家人、你的子女需要你，你必须要有一段时间舍，那才可以啊。所以要舍。有的时候呢，应该要去取，是不是？那因为那个时候你是可以平衡的，你应该进去，所以它是保持平衡的。这是法，这就是佛法，叫舍。你千万不要这么想，说舍就是我自己有的东西通通舍。那好了，你把东西都舍光了，看起来好像是你好像是很有慈悲心的，可是舍完了以后你对自己不慈悲啊。哎，佛还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舍的东西一定要保持你的平等心。那个平等心也就是你能够保持平衡这个问题，所以舍就舍在这个地方。你要做布施，所以你知道善生经里头它就是这样子告诉你的，你经营企业得了这么多钱，你赚了这么多钱，那你应该有一份拿来做布施，有一份拿来再做投资，有一部分拿来自己养家，你应该能够这样子，那这是保持平衡的。所以佛也并不是告诉你说你赚的钱全部都是给人家，他不是，也没有这样教你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求取平衡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求取平衡也是一个健康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么现在这四个原则来套那五个原则，大概通通都可以说得进来了。可是这五个原则，这五个纪律，却需要一个一个把它再简要的再把它单独把它描述一次。精进这条纪律一定跟产生一个人的主动性，主动性越好的人，这个人他的精进力就越高。如果一个人变成工作狂，我们不能说这个人是有主动性的，他其实他是在工作中是被动的勤奋，那个东西叫工作狂。主动性是他自己能调节的，所以精进这件事情应该是形成人的主动性，这件事情他是能够调节的，他比较能够去心理学里头我们说就是说是一个主动性的人，他比较是内发的，这个内发的本身是活的，是可以调整的，我们说是这样子的。所以主动性越好的人，他的自尊通常也是比较健康的，主动性要好的人，他的生活的经验通常也是比较好的。所以人的主动性越好，精进性越好，这个人生就越好。所以以前我给各位谈过这个事情的，你要从小的小孩子好，你父母亲带着他一起做家事，一起带着他，如果你要出去旅行，不要你通通帮他安排好，你坐下来 到电脑上去查一点东西，请他帮忙查一点东西，最后变成一个小手册，国中的学生他已经都会了，然后弄一个小手册，我这次旅行是要去哪里到哪里到哪里，总共是三天、哦、或者是两天，那我要去哪里，我查过要看什么东西，那一张票是多少钱，或住一夜多少钱，你请他去查一查，你看起来好像觉得哎呀，那么多余干什么，去差不多是多少钱，去那里付钱就好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这个小孩子学会了主动查资料去做一个计划，你刚刚有一位你提到计划的就是这个地方，这样子的人，这个小孩子你带着他不断这样发展出来的小孩子，他将来的主动性绝对是非常好的，那些小孩子他的工作他对事情跟配合事实之间都会配合的比较好，以前我不是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哈佛做过这个追踪啊，那些小孩子哈，啊，这些这个一直到青少年，愿意跟啊他父母亲带着他一起做家事的那一群小孩子，跟父母亲都替他把家事做完的小孩子，这两组啊，这些青少年把他建立档案，一直追踪到他们四十岁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一组做家事的那一组的小孩子，他们高薪的可能性是平均一般人的四倍。失业的可能性低于平均一般人低于一般人的15倍，那些人都比较健康比较乐观，那一个什么东西把他做好的，他已经把人生当作是一个是享乐而不是精进的时候，这个小孩子他自己累积的经验又不足，所以出去这个社会现实里头挑战又大，所以结果这些人他发生什么问题呢，他说这些人当然表现就比较差，但是有几样东西很特别，第一个是这些人他们心理不健康的可能性跟平均数比起来的话，他几乎是平均数的十倍，那些人比较不健康。第二，20岁以前就夭折的可能性是平均数的8倍，他容易出意外，容易产生这些问题，那些人他们也容易产生一些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偏颇，所以你知道精进跟主动性这件事情，在佛法里头，我们有很多的研究可以来描述这件事情，精进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但我们要知道精进是什么啊？第二，清安这件事情，我们希望你每天能够有时间做一点运动，你有运动，你身体就比较轻松，比较清安，你一定要做。啊，你们很多人都不愿意做运动，那不愿意做运动的人其实我都看得出来，因为你们的眉宇之间哈、啊、就比较不一样啊，你一定要天天做一点运动才好啊，抽一点时间爱护爱护自己，你做运动你就比较松弛，每天给自己定一个课，20分钟到30分钟之间，让自己能够耗氧，能够真正的能够氧气啊，那么你自然就比较松弛，就比较不会有一些这种自律神经失调的疾病啊，焦虑的疾病啊，啊，烦恼疾病相对就比较少，就会比较清安啊。保持运动，我也希望你保持啊笑，我已经给各位讲过啊，要笑出声音来，不是微笑，微笑只是表示我们的礼貌或尊荣就这样而已，但是要笑出声音来啊。有时候我说哎呀你笑笑看，笑给我听听看，哎，他们都不好好的笑，只是嘴巴这样憋一下而已，你们要笑出声音来啊！我其实我笑起来的声音好得不得了，这个哈哈大笑起来的时候笑得好得不得了，你要练，因为笑的时候它内部产生了按摩，而且你在笑的时候你吸的氧是吸得很大的，然后这个你会比较开心，所以你要懂得笑，你要学会啊有运动，都要学会松弛技术，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自己的身体把它想象成什么呢，把它想象成一只软绵绵的旧袜子可以吧，啊，那个旧袜子已经是软绵绵都快破掉了，旧袜子像躺在窝在那个地方，然后去感觉说现在真好，可以靠在床上，可以窝在这里，可以睡觉了，哪有睡不着觉的道理呢，哎， 你中午的时候坐在那里放松，从脚底一直放松到你的头顶上面来，你感觉你的身体就像是一个极乐世界，你感觉你的身体里头，你看八功德水在流啊，这里面啊，这个你觉得哪一个地方比较酸软，就那个地方你感受内部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像是一个极乐世界，每一个细胞里头，这里面啊，这个一样看它，感觉到日骨在照着它，就在你身体里面。你现在就可以试试看，眼睛一闭，你自己觉得你的胸膛里头就像日骨啊往下吸沉啊，人到了傍晚黄昏的时候那种恬静的感觉啊，那日骨，那你觉得你自己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都啊，都像极乐世界那样子的祥和。这里面啊，数是绿啊，七重行树是这么样子的美，花草树木是那么的美，八功德水流转其间啊。那么这里面整个的这个极乐世界的每一个细胞，就是极乐世界的众生，都在那个地方，每一个都在那里领受那一份祥和。你用这种祥和内观，那你当然你就觉得是真正能领受那种极乐的一种啊内在的一种清安。所以静坐的人都要懂得怎么去训练这些东西。我改天我特别对这个松弛的技术，我专门再给你们再讲一次啊。好，不放纵自己啊。那么刚刚也是讲过的，如果一个人他所在追求的都是 pleasure， 而不是在追求一个 happy。Pleasure 就是的享乐嘛， Happiness 是我经过我努力以后，我从那里我学会了更多东西，让我感觉到更有意义更有价值，那个人才会快乐。放纵自己常常是不能负起责任的，放纵自己呢常常是逃避生活的现实的，他当然就会活得不好。那么舍，这是保持平衡的最重要的东西。有人就这么讲说，舍本身是跟别人分享，我尽量通通通给别人分享。你还没有到佛的那个阶段，还是要保持平衡。所以舍就是保持平衡的方法啊。最后我们要学会慈悲，也学会人的感情，所以叫不害。我们不伤害朋友，我们也不伤害啊，这个我们要去爱护这个大地，我们就爱护这个众生，我们用爱去生活。但是这个爱本身并也是要觉察的，所以菩萨的爱是觉有情，是你有丰富的感情，可是你也要清醒的知道。所以你们有很多人常常为这件事情啊觉得很苦恼，说哎呀，这个老师我学佛，可是我没有素食，所以我对这个地方我没有真正去对众生的这个部分我没有做好。我告诉你，龙树菩萨跟你讲得很清楚，少分戒多分戒满分戒，你光是修这个里头一样有少分戒多分戒满分戒，你一步一步来，你不可能什么事情，生命的世界里头是互相依存的，你到了这个人间来，这个部分你要做到全部彻底是很困难的，你必须到极乐世界才能够修满分界。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我们拿基督教的教义来做互相评比的话，基督教称这个东西叫原罪。所以基督教里头有一个东西叫做救赎。什么叫救赎呢？就是这个原罪你没有办法，只有透过主才有力，有这个力量，这样解释。可是佛法里头跟他很接近的，几乎是一样的。你有一个没有办法圆满的东西，所以佛早就看清楚这件事情，所以告诉你，距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而且他的宏愿那么大，你可以待业往生，你知道这不是救赎吗？到了那边去以后再完成。所以你修 啊，你不必为这些，你真正重要的是这几样东西，你自己修的能修多少数多少，不必在那个地方自己自我责备，这样子你要欢喜的去面对，这样子的人生才对的。所以这五个最基本的生活健康的纪律，这就是善法，我们把它复习一次啊。这十一个善法里头，第一个是信、忏、愧、无贪、无嗔、无痴、精进、清安、不放逸、行舍及不害，这样子。这个东西的善法是滋润了我们，让我们这个整个心灵世界里头越来越提升，越来越强固。这个善法是很重要的，它使我们健康，它也使我们在修行上啊能够切体得力啊。那么这是我们整个这一个所谓胜任自己的人生啊，在修行上我们结合起来给大家谈的。下个星期就换一个题目了，要换一个什么题目呢？我在想，因为你们都在唱三宝歌，你们对三宝歌到底了解多少？你听了越讲，越听越久，三宝歌就越来越多。现在应该差不多可以谈来讲三宝歌的时候了，所以下个礼拜给各位就谈那个三宝歌，然后也给各位指定一点功课，就是你其实你在家里，你有佛堂没有佛堂都没有关系，基本的功课老师告诉你啊。我们并不是像佛寺里头这样做早晚课，但你作为一个居士，起码应该有的基本的那个功课，我也会给你，我会把它印出。那一张三宝歌已经有了，我会印一张这个你应该有的基本的功课，我也会印给你。如果你有一些朋友他很想开始进入三宝，这个部分他应该在这个时候赶快切进来啊。虽然我们的课是中间可以不断的进来，但是对你来讲，现在你已经契机应缘，因为有过一段时间，你现在来谈这些东西，你比较能够了解。但是有时候我们一开始就先谈三宝的问题三学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行动的开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提醒大家，念佛这件事情一定要练到连你自己身体的内在世界都是被佛的法、被佛的光明、佛的慈悲都涌郁在这里头，这样子的感觉，将你的心就很安定。然后南无阿弥陀佛，每一个字跟着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的念，念分明的念，最后是阿弥陀佛，是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子念，那你自然就会安静。如果你对于你有所求有所祷告，就一个念头就够了再下去就要到无念里头来，这样念佛才是正确的。我们现在念佛啊。